最近我看网上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，说6月份世界杯一开踢，加上 SpaceX 这种人类历史级别最大的 IPO 一上市，两件大事撞在一起，要把美股的血抽干，把流动性带枯竭，把大盘带崩，让你赶紧跑路清仓，是真的吗？我没着急信，也没着急骂，我把过去十几年史上那些最大的上市案一个一个翻了一遍，把金融学教授研究世界杯的那篇论文呢也读了。然后我跟你说，翻出之后的这个结论可能让你惊掉下巴，因为它跟那些喊着快跑的人是说的有出入的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们花时间把这几个说法押上审判台，然后用数据一条一条的验证给你看。看完之后，你会有更好的自己的判断。现在我看好运不断。我们先审的第一个被告就是这个抽血论，这是哪儿来的？这个词儿大家肯定不陌生啊，一只大票要上市，就会有人跳出来说，市场里一共就这么多钱，新股上市呢要圈走一大笔，老股票自然没有人买了，就要下跌了。这段话听起来特别顺，逻辑上好像也没什么大毛病，顺到你都懒得去验证它。不过呢，我们不是说它是假的啊，也确实说一道公道话，这不是凭空出来骗人的把戏，它在一个地方呢是真实存在的，那个地方呢这些年有一个特别传神的外号叫缅 A。说白了就是中国的 A 股啊，这几年 A 股的行情呢，让很多人心碎，也让很多人暴富。股民自己呢，给它起了这么一个外号，一个词可以感受到股民的怨气。别人的股市给你投资的，这儿呢是给企业圈钱的，一个是投资市，一个是融资市，而恰恰在这种融资市里面，抽血呢是真实存在的。我用大白话跟你讲啊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是审批制，新股什么时候发？发多少定多少价，很大程度呢是上面在控制节奏。一旦开闸，就是一批新股扎堆上市，再加上有一个全民打新的习惯，新股中签就像中彩票，几乎不亏。于是大家呢就把账上的现金，甚至手里的老股票都卖了，凑钱去打新。想象一个这个画面，一个本来就不大的资金池，一批新股同时扑上来抢水喝，老股票当然喘不过来气。学术圈研究这种挤出效应的论文呢，大部分也是拿那边的交易所的数据做的，所以在缅 A 这种融资市里面抽血呢是实打实存在的。接下来呢是今天的第一个关键，那帮在 X 上在直播间里喊着史上最大的 IPO 要抽干美股的人，他们做的是同件事儿，把缅 A 的病例原封不动地贴到了美股身上，体检报告呢拿错了人。美股是什么一个底子呢？第一呢，它早就是注册制了。谁想上市，什么时候发，发多少股，企业自己排队，自己跟市场谈价，是市场化的，没有那种统一开闸放水的节奏。一年到头，零零散散都有公司上市，市场呢早就习惯了。第二个呢，也是最要命的一点，美股这个池子呢，它不是一个游泳池，它是一片汪洋大海。我们来细细算这笔账，你就可以品清楚了。美股所有上市公司加起来，现在的总市值大概是70多万亿美元。这个数字呢，没有什么概念，但它差不多说是美国一整年 GDP 的2倍还多。再看成交量，光纽约证券交易所一家，一天的成交金额就有800多亿美元。你再把纳斯达克其他的交易所全算进来，美股一天换手5、6千亿美元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一天。那么现在我们把 SpaceX 要融资的750亿放进去。连美股一天成交额的零头都填不满，你再把它丢进70万亿总市值的大海里，占多少呢？0.1个百分点。我们换个画面说啊，你站在一个100米深的泳池旁边，舀出去一瓢水，然后扭头跟旁边的人说：“看，池子快见底了。”这就是史上最大 IPO 抽干美股这句话在数学上的一个样子，简直是滑稽至极。一瓢水对着一片海。我知道讲到这儿，你心里大概还有个疙瘩没解开，你会说。不能这么算呀！机构去买这只新股是要掏真金白银的，手上没那么多闲钱，得去卖一些老股票去腾现金，这不就是从市场里抽血吗？这个问题问得相当好，而且诚实回答你呢，这一层确实存在。比如说特斯拉的股东，他没有钱，他要买 SpaceX，他就是要去卖特斯拉的股票。基金为打这只新股呢，卖掉一些英伟达，卖掉一些微软，去腾出现金做这种事儿呢，也会发生。但是你要注意一个区别，这叫换位置，不叫钱消失啊。这笔钱从英伟达流到了新股那里面，它还在市场里活着，一分钱也没蒸发。它影响的是个股之间、板块之间谁多一点、谁少一点的分配，是市场内部的一次搬家，从来不是70万亿这个大池子里被人拎着桶抽走了。搬家和抽干是两回事儿，这个区别那些天天缓汗的人，要么是真没想明白，要么是想明白了故意不说。恐惧呢，比真相更好卖。 但是光算账还不够，账算得再漂亮，你心里那个万一还在。我们就不讲道理，直接看历史。在那些喊抽血的账户里呢，不全是博流量的小账户。CNBC 上有位很著名的当家名嘴，前一阵子就在节目里很严肃地警告说，牛市不光会被熊市杀死，也会被供给过剩压垮。太多大公司同时上市，市场会在自己的重量底下塌掉。这句话说的有鼻子有眼，还有研究机构掐指头算过，说从六月到年底，这几只巨无霸排着队上市，会像鲸鱼一样把市场的流动性一口一口吸干。这是这边被告的辩护律师啊，听起来很唬人。我们就来看看历史是怎么跟他对峙的。正好在我做这期视频的同一天呢，美国银行的首席投资策略师也干了一件比较符合这个胃口的事儿，他把人类历史上最大的10次上市全找出来了。然后呢，他不去看这些新股自己涨了没涨，他去看一件事儿：这些巨无霸上市之后的3个月、6个月、9个月，一整年后，他们所在国家的大盘指数到底是涨还是跌？这个数据是不会骗人的。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回答的问题：一只史无前例的大票上市，到底能不能预告接下来股市的表现呢？他翻完了10次，给出的答案就4个字儿：看你挑谁。这段信息量很大，记得点赞收藏。第一类呢，他给起了个名叫"火箭燃料"。他拿阿里巴巴举例啊，2014年9月在纽约上市，当时是美股史上最大的 IPO。按照抽血论的这个逻辑，他一上市得把市场抽趴下。结果呢，背后的中国大盘上证指数在他上市之后9个月里涨了 119%， 翻倍还多。还有一家呢，2006年中国工商银行上市，那一年之后呢，中国股市涨了 237%。你看看史上最大的两单，在上市之后，即使在免 A 的环境下，市场不是趴下，是坐了火箭。但是你先别着急反过来欢呼，原来大上市是利好啊。这位测试师讲了一句特别人间清醒的话，我原句输复述给你。他说，不是这两次上市把市场拉涨的，是这两笔破纪录的大单刚好诞生在一轮大牛市的起点。因和果要分得清，一只史上最大的新股能成功发出来，还被抢着买，本身就是市场情绪火热的结果。是症状，不是原因，这几个字呢，是今天整期的钥匙。第二类呢，它叫做暴风雨前。日本的电报电话公司，还有意大利的一家电力巨头，分别在90年代末上市，上市之后的一整年里，大盘还都在往下走。但是大约一年之后，2000年互联网泡沫崩了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就算是一个超大上市，真的是市场见顶的信号，它也是一个慢得要命的信号。它响了之后，市场可能还在嗨整整一年甚至更久。它是清晨6点的闹钟，不是悬在你的头上随时会掉下来的刀。第三类呢，是真的见顶了。这类你要听细仔细啊，因为它最容易把人骗了。 Visa 2008年3月上市，上市之后9个月，标普500跌了 34%， 一年跌了 43%。听到这是不是觉得看见了吗？实锤了，大上市真能带崩市场。但是你回去想想，08年，那不是金融危机吗？次贷危机、金融海啸，雷曼兄弟9月份就是那个时候倒的。我问你，是 Visa 上市把全球金融体系搞崩呢，还是他纯属倒霉，刚好卡在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月啊上了市？这就是事后归因这四个字最教科书的标本。一件大事发生在崩盘之前，人们就忍不住把它当成崩盘的原因。公鸡每天打鸣，太阳每天升起，但是太阳不是公鸡叫出来的呀。第四类，也就是数量最多的一类，这位策略师的原话是，怂总监。全球最大的那次石油公司上市，2019年底脸书啊，2012年包括通用汽车，2010年这几个上市之后呢，本国大盘没有任何明确的方向，温温吞吞的向上飘一点，或者干脆横着走，什么都没发生。这位策略师最后写了一句话，我太喜欢了，几乎可以直接拿来当这期的标题啊。他说，一个重磅上市，说到底，往往就只是一个重磅上市而已。听懂这句话的分量了吗？这10次破纪录的上市，后面的结局啥都有。有的是接着涨 200%， 有的呢是 40% 的崩盘，还有什么一大堆呢，都没发生。真正决定它后面涨跌的到底是什么呢？不单是生意本身，是这单生意落在了那一轮的经济周期的哪个位置上。牛市里上市，后面接着涨，危机前上市，后面接着崩，但是涨也好崩也好，这都不是这只新股能干出来的，它只是一面镜子，照出它出生的那一刻市场到底是多少度的体温。你现在再回头看那句话，史上最大 IPO 上市，所以大盘要崩，它从因果方向上就是拧巴的。 这只新股不会真正的带动市场，真正决定26年下半年市场涨跌的是2026年这个周期本身已经走到哪一步了。还有一个恐慌的版本啊，我们也顺手拆解一下。有人说，别看单个，要看数量。一旦市场新股扎堆上市，IPO 井喷，那就是见顶的信号，屡试不爽。这话呢，也是只说对了一半。对的那一半是市场最热的时候，确实就是上市最扎堆的时候，卖得起价，融得到钱，谁不想赶紧趁热乎上市啊？错过的那一半呢，他们把扎堆上市当成了市场要崩的原因。我们再看一个最近的例子，2021年是美股历史上新股最井喷的一年，上千家公司扎堆上市，一年募走的钱是个天文数字。按照井喷见顶的理论，那一年市场该崩了吧？结果那一年呢，市场不但没崩，还涨了20%多。真正的回调是22年美联储开始一脚猛踩加息的时候。你看，又是同一个错误。新股扎堆是牛市这个因结出的果，它是温度计上那个吓人的高烧毒素，它不是发烧本身。你把毒素高当成了病根，然后冲着温度计大喊“快崩了”，这跟前面那场误会是一回事，只是换了一个版本。再给大家补充一个数字啊，有家德国的大银行做过一个测算，光是另一家上市 AI 公司 OpenAI，它一家计划募集的钱就超过了1980年以来，除了极个别四个年份之外，美国所有上市公司一年募资的总和。你没听错啊，一家公司一次上市，顶得过去40年里绝大多数年份全市场一整年的量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事儿真的得分层看，这也是我今天最想让你记住的判断方式。对上市这个小圈子来说，这几只巨无霸是实打实的海啸。排队整着上市的中小公司呢，可能得往后让道，往后挪，怕跟这几只鲸鱼同抢一笔钱，同抢一份关注，这个是真的。但是对整个股市这片70万亿的大海来说，那还真的只是一瓢水。海啸在浴缸里，大海呢是纹丝不动的。在浴缸里的浪，要说成是淹掉整片大海的海啸，这就是这场恐慌的全部魔术。甚至连 Michael Burry 那个大空头，提前赌中了2008年次贷危机一战成名的传奇人物，最近也公开说，他不担心这几只大票上市会冲垮市场。理由很简单，上市的时候，真正放到市面上的流通股份其实只是一小部分，对整个市场的冲击小得很。光说情绪火热还是虚的。关于这次 SpaceX 招股公开书呢，到底火热到什么程度，有实打实的数字。我也是花了时间把600多页的招股书翻了翻，挑几个数字给大家看。这家火箭公司2025年营收186亿美元，听着不少吧，可同一年它净亏49亿。到了2026年第一季度营收47亿，净亏43亿。钱进来多少，几乎就烧掉多少。有个前对冲基金经理看完呢，直接给他起名叫是烧钱炉。算到现在，他累计亏掉的是413亿。钱主要烧到哪儿呢？是他去年合并进来的 AI 业务。2025年一整年，光这一块经营亏掉60个亿。真正替他赚钱的，反倒是满天飞的 Starlink 卫星网络。9000多颗卫星，1000多万用户，一家撑起整家公司的利润。现在把这个账摆在一块看，就这么一家烧钱的公司，估值要冲到17500亿美元，全世界排第三。他还破天荒的把三成份额留给散户排队抢。过去这种巨无霸上市通常只分给散户一成。市场愿意给这样一家公司开出这个价，还抢着上桌。这件事告诉你，就是前面那位策略师说的症状，他不是在告诉你市场要被抽干，他是在告诉你现在的情绪烧到了多少度。读懂这只温度计，比成天数着它能抽走你多少钱有用的多。刚才这一段呢，十次上市的历史是这段信息最密集的地方，建议点赞收藏，回头再有人问你史上最大的 IPO 要抽干市场的文章转给你看，你就直接把这个视频甩给他看。 IPO 讲完了，我们讲世界杯这件事呢，我是一个博主不太愿意做的事儿。我先承认啊，世界杯影响股市这件事儿是真的。有正八经的研究表示啊，几位金融学教授2007年在金融学最顶级的那本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，他扒了整整39个国家的市场数据，发现了一个很扎实的规律。一个国家的球队在世界杯淘汰赛里输了球，第二天这个国家的股市平均会比正常情况低大概 0.49 个百分点。 0.49 听着不多，但是在统计上是显著的，是站得住脚的。 道理也不难懂啊，球迷输了钱，一整晚没睡好，心情差。第二天坐到电脑前下单的时候呢，手就软，悲观情绪传染整个市场，这叫输球效应。但是啊，魔鬼藏在细节里，这篇文章的细节恰恰是用来拆穿那个民间版本的世界杯恐慌的。第一个细节，它是输球才跌，赢球几乎没用。研究里，赢球带来的那点上涨呢，又小又不稳定。还有别的机构算过，赢球的国家在决赛后的第一个月里，确实能比全球市场跑赢3.5%左右。但是别高兴太早啊，这点优势一年之内就被市场抹平吐回去了。所以给大家的结论呢，就是跌的时候是结结实实的，涨的时候是虚的，留不住。第二个细节，它只砸输球的那个国家，而且主要砸在那个国家的小盘股上，它影响的不是全球大盘，更不是美股的标普500。第三个细节呢，它只持续第二天，就是一天时间，不是一个月，不是整个赛事时间，就是输球的那一两天，球迷睡一觉缓过来，市场就回去了。如果把这三个细节套在2026年这一届世界杯上，美国、加拿大、墨西哥三国联合主办，美国是东道主，自动出线，连小组赛的淘汰剧情都很难发生。更关键的是，美国是个橄榄球、棒球啊、篮球啊比较出名的国家，足球在那片土地里的热情呢是非常少的。所以你看，就算输球效应是铁打的真理，他想要在美股标普500上掀起一点浪花，需要的是为全民的这个为足球的疯狂，又恰好在关键赛里被淘汰的国家，这个国家呢应该不是美国。有人说啊，看球的时候大家都不看盘了，都去赌球了，成交量应该掉吧，这个呢也对。也有研究，2014年那届世界杯淘汰赛的时候呢，全球好几个主要市场的交易量呢确实大跌，有的市场呢还掉了30%多。比赛一开打，整个交易大厅呢安静的像放了假。不过成交量下跌不等于价格下跌，大家都跑去看球了，买的人少了，可卖的人同样也少了，买卖双方一起离场，价格反而是稳定的。成交量清淡和股价下跌是两个事儿。所以世界杯对股市到底有没有影响？有，但是它是一个输球国家，小盘股就跌，第二天还会自己弹回去的一个微小的情绪波动，它跟六月份大盘要因为世界杯崩盘这个吓死人的版本差着10万8千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每次一说到六月，总有人觉得股市就不太行，这个感觉是错觉吗？还真不完全是错觉，但真凶呢可能不是世界杯，是季节性，就是 seasonality。华尔街有句老话啊，十几年了，叫 sell in May, go away, 五月清仓，度假离场。意思就是五月夏天那几个月市场呢都是比较清淡的，比较弱的，大佬都出去玩了。这是一个老掉牙的统计规律，跟22个人在草地上追一个球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2010年那届南非世界杯正好在六月，那个六月美股确实跌得挺惨，于是有人喊看吧，世界杯害的。但是错了呀。2010年那个夏天，欧洲在闹主权债务危机，希腊都快破产了，整个欧元区在地震，这才是把市场砸下去的真正原因。世界杯只是刚好在那个时候开了场，替真凶背了个黑锅。再说一个反直觉的，你可能完全想不到，把最近十几年的数据单独拎出来看，六月反而是美股表现不错的一个月份。所以你看啊，连六月一定弱这个细节性本身早就不是什么铁律了，更别硬要说把这口锅扔在四年一届的世界杯上了。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世界杯加上史上最大的那个 IPO 上市，真的能把股市带崩吗？答案是不能。我没有让你今天买什么，更没有让你卖什么，我只是帮那些喊快跑的人把没替他算清楚的账算给你看了。真正值得你花心思的根本不是抽血这两个字，是另外几样，是这单生意上市定的天价撑不撑得住，几个月后那批最早进场的大股东解禁能卖了会不会砸盘，还有这一轮周期到底走在哪一步了，这几样是需要你冷静坐下来算的账，不是深夜被一条标题吓得出去卖出。最后呢， SpaceX 招股书里面有一些没展开的细节啊，马斯克今年一月拿到一笔十几亿的奖励，这笔股票要真正归他，附加了好几个条件，其中一个呢就是要在火星上建成一个至少100万人居住的永久殖民地。想象一个这个画面啊，市场正在排着队抢着一张写明了要等着火星上住满100万人才能兑现的船票，然后有人凑到你的耳边压低声音告诉你，你真正该怕的是他上市那天会从你口袋里抽血。这件游戏到底哪件事最担心，我想你比我清楚。正所谓抽血原是免疫病，搬来美股要不灵，球场输赢散户事儿， 荒石出手最伤情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六月份美股会因为世界杯和 IPO 导致崩盘吗？下期视频想看什么？告诉我，我们评论区见。我是 Alan，看完再赞，要上完管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